被拴住的丈夫。归根结底，丈夫无疑是被妻子拴住了。但是，如所说的那样，丈夫必须被妻子用细绳或别的什么东西拴住手脚。这种情况在人世间是时有发生的。譬如妻子生病，身体动弹不了，丈夫得看护她。要是高声把睡着的丈夫喊醒，病人就会感到疲劳。再说，有的病人躺在床上，远离丈夫的卧铺，半夜里妻子要怎么叫醒丈夫呢？最好还是用一根绳子，两头分别拴住夫妻俩的胳膊。妻子叫丈夫，只需拉一拉绳子就行了。害病的妻子是最容易感到寂寞的，一会儿说风把树叶刮落了，做噩梦了，一会儿又说耗子闹得慌了。就是说，总是找点借口把丈夫叫醒说说话，她不能成眠，也不希望看到丈夫在一旁熟睡。她甚至想出这样的游戏，说，近来已经发展到拽绳子也很难把你叫醒了。我希望在绳子上拴上铃铛，拴上银铃。于是，秋天的半夜，长期患病的妻子铃铃地拉响了铃声，把丈夫唤醒了。那铃声是多么悲伤的音乐呀！话说兰子，她也用绳子拴住丈夫的脚，不过这同病妻的铃奏出悲伤的音乐不同，而且恰好相反，是响起欢乐音乐的女人。她是个演滑稽歌舞剧的舞女。进入深秋，兰子从舞台的后台走到前台的途中，化了妆的裸体虽然冻得起了鸡皮疙瘩，但是跳起爵士舞，白粉很快就沾上汗水。如果望望那双轻盈的像活生生的东西般跳着舞的脚，谁还会想象到她是一个被丈夫拴着的呢？实际上，更确切地说，不是丈夫拴住她的脚，而是她拴着丈夫的脚。戏棚散场后，在后台洗澡时已是10点钟。洗过澡后，身上那股热气还没有消去，就能回到公寓里来。这样的日子10天里只有4天，那6天要排练到凌晨2点，有时到3点，甚至到天亮。虽说是住在浅草公园附近的公寓，那里住着许多艺人，但1点钟以前就把大门关上了。
把绳子从3楼的窗口掉下来呀！
兰子在后台无意间说走了嘴，
我把这根绳子绑到她的脚上，从下面一拉，她马上就会醒过来。哟，这么说，那是真的绳子吗？
缠住女人不放的男人称作绳子。兰子，你脱口说出了一件了不得的事呀，太危险了。比如说吧，我去拽那根绳子，反正她是在睡懒觉。他以为是兰子拽的，就把门打开。再不留神，人家跑到3楼房间里来，说不定还没觉察到是别人呢。我马上就试试看，这真是一件趣闻呢。整个后台的人都在开兰子的玩笑，这还算好的。可是，那根绳子的秘密竟传到了不良少年的耳朵里，他们不知从哪里把招待券弄到手。一伙少年坐在2楼的席位上，像行家里手那样呼唤着舞台上的舞女的名字。这伙少年就是准备去拽篮子的绳子的。今天晚上那伙孩子也许要去拽那根绳子，所以……这电话是从后台挂来的。丈夫用困顿的声音回答说，
是吗？那我把绳子倒回来吧。
不，我有个好主意。兰子带笑地说，虽说都是些不务正业的小孩，不过他们呼唤舞台上的我，这是我重要的宣传员，我想好好还礼，请你把一些吃的东西，豆沙面包也行，拴在绳子上。反正这一伙人从今早就好像没有吃上饭呢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，他们一定会说兰子很潇洒，会受到欢迎的。
啊。
丈夫虽然打着哈欠应了一句，可是他这个诗人一贫如洗，哪有钱买面包呢？他环顾了一圈房间，只看见篮子拿回来了花环。如今喜欢花更胜于面包这种风尚，在不良少年当中是不是没有完全泯灭呢？他们一边恶作剧的偷笑，一边使劲拽住篮子的绳子，出乎意料的没有反应。只见一个纸包从上面掉落了下来。哎呀，抬头望去，三楼房间的玻璃窗是紧闭着的。打开纸包，只见全是花花花。这是兰子的丈夫从花环上揪下来的人造花。少年们齐声高喊起来。
真会装潇洒呀，手法真奇妙，令人钦佩呀。明儿让我们把这些花扔给舞台上的篮子吧。
他们每人在胸前插上一朵花，并用其余的花把袖兜装得鼓鼓的，提着袖子走掉了。
可是你想想，也许这不是篮子设置的焰火呢。这么说，他还在戏棚里，可能是他丈夫的心意吧。那不就更加高兴吗？听说他是个诗人呢。
总之，第二天晚上他们就把这些花通通向篮子的舞台上投去。但是就说篮子吧，既然她是浅草的女艺人，就不仅限于排练时晚归。有时候同后台的人到吉原卖杂烩的铺子里喝到凌晨三点半，有时候应客人的邀请到公园通宵营业的烧烤铺里去吃上几顿。这些不良少年都看见了。他们自从拿到花之后，就成为兰子丈夫的朋友了。
要好好教训兰子一顿，把她丈夫带出来，趁她丈夫不在房间的时候，进去把兰子的衣裳和化妆品通通用包袱皮包好，系在绳子上。当醉醺醺回家的兰子拽绳子的时候，包袱就会掉落在她的跟前。这意味着丈夫要把妻子撵出家门。我们按这种步骤巧妙地准备停当的当天晚上，篮子被客人带了出来。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跑到篮子的身旁说，你这样见异思迁，不怕丈夫把你撵出家门吗？
谢谢，反正我已经把丈夫拴在家里了，